但是我们这两天这样连续一堂又一堂，一堂又一堂，而且都是讲这么重的信息，是讲先知的信息。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哈。你看我今天晚上讲完就已经讲完九卷了哈，所以我们到现在已经讲完八卷了，三分之二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希望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不光只是听到了一些道理啊，一些的知识。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稍微摸着一点读先知书的窍哈。那么有这么多的讲义，有这么多的信息，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再去读这些看起来很严肃的信息的时候，我们里面能够进到神的感觉，而且我们能够摸着在这样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到底神的仆人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服侍，来活着，来为神旨意站住。有一个老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也很感动哈。他说读主的话一定要认真，他说你如果读进去了就是你的，如果你没有读进去的话，你还是你，圣经还是圣经。那今天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理，我们可以读很多的神学，我们可以背很多的圣经，但是圣经还是圣经，我们还是我们。可是当我们真读进去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神的话就是我们的，因为它是生命，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当我们真读进去的时候，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这个东西会改变我们，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祝福，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服侍别人的章本啊！这个东西会成为我们祝福别人啊，供应别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分啊！所以读圣经一定要下功夫，读圣经一定要认真啊！所以那天有位弟兄讲到我说的啊，这个不仅神不用懒惰的人，连撒旦都不用懒惰的人。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提醒啊，就是神的仆人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是懒的啊，这是一个老弟兄讲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受提醒，尤其是在读主话的事情上，一定要认真。哎呀，想到打开圣经，就是荣耀的神要借着他的话对我们说话，多宝贵啊！所以我常常讲说，最好的读经之路就是以赛亚书55章第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圣经不是光看的，圣经是要听的，因为神是说话的神，他借着已经写出来的圣经，他要对我们说话。所以读圣经不是只读圣经，乃是来到说话的神面前，听他对我们说话啊！所以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说这是我个人觉得读经最好的一句话哈，读经之路就是来到说话的神面前，我们的心向他敞开啊，我们进入他的同在，我们仰望他借着已经写出来的圣经，今天在圣灵的更新的里面，他对我们信说谎，让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是活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要讲到小先知书第九卷了哈，我们要讲哈巴谷书。那哈巴谷书呢，我想它的背景也是比较容易介绍的一卷书啊。那基本上哈巴谷的背景是已经南国犹大国已经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啊，没有多久以后巴比伦就来了，所以他很可能的写作的年代就是在609年到605年左右啊。甚至可能更早一点，625到605，就是这一段时间是他写作的年代。那么他是圣经里面唯一把自己称为先知的作者哈。那我想这个没有人会自命自己是先知，那就是因为他被神呼召了，被神高了，所以他自己知道他的身份啊。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揣摩到他可能是一个祭司，或者至少他很可能是立位人中间负责歌唱服事的哈。因为圣经里面第19节他说这个歌交与灵长，用我的丝弦乐器，所以表示他自己懂，然后他交给灵长表示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祭司，至少是个立位人中间服事歌唱的哈。那么他也是犹大王国以前最后一位小先知，大家不要误会哈，不是最后一位先知，是最后一位小先知啊。因为那个时候犹大要亡国的时候，连续三个大先知都在那个时代，对不对？耶利米是从约西亚王第13年开始进他的职分，一直到西底家第11年犹大国亡国为止， 所以耶利米的尽职，耶利米的执事大概40年左右啊。那耶利米是跨越了最后的几个王，那么接下来就是西番雅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哈巴谷，然后在被掳的人中间就有但以理啊，第二批被掳的人就有以西结啊，所以这个四个大先知，除了以赛亚是在西西家年代以外。在北国快亡国以前，以赛亚被兴起来，但是其他的三个大先知全部都是在这一个时代啊。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好，那哈巴谷这个的名字啊很有意思，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就着这个点，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那么哈巴谷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抱住或是黏住。那有人说这个名字不见得是真的名字，而是他取这个名字来激励他自己，来提醒他自己啊，在一个荒凉的世代，在一个神家即将大难临头的时候，他里面所要做的就是借着祷告，借着他的倚靠，他能够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连住神啊。所以他第一个名字的意思，他的名字基本上有两个意思啊。那第一个意思就是 he that embrace， 就是说抓住神，抓住，抱住。这是他第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是 wrestler， 就是摔跤啊。那说到他跟神，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摔跤的人，他每一件事情他都很认真，他追根究底啊。所以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就看见他一直问神问题，他搞不清楚他就直接去问神啊。他是跟神在这里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要摔跤，他要搞出真相来啊。那这两个意思都是他的名字啊。你对神认真，神就对我们认真了。好，那这是他的名字。那同期的君王我们已经知道了哈，因为这是已经犹大的末期，所以基本上就是从约西亚王王国，这个约西亚王后面的这几个孩子啊，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啊，都是非常糟糕的王。那么同期的先知，刚才我们讲了有西番雅，然后但以理、以西结，那么耶利米是跨越这最后几个王的。那么相关的经文呢，大家回家可以，如果要读哈巴谷书的话，要把列王记下22章到25章跟历代志下33章到36章啊之间读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哈巴谷书，特别它不仅仅是犹大王国以前最后一位小先知书。那另外一个它很大的特点呢，就是这卷书写作的对象是神自己，它写作的对象不是给任何人，或是写给任何国家啊，不是像这个俄巴底亚书是针对以东，不像纳洪是针对尼尼微啊，不像阿摩斯是针对北国的以色列啊，这个他信息的对象，整卷书的对象是他跟神之间的对话。啊，这是他跟神之间对话的记录，有他对神的讲话，有神对他的回答啊，这是这卷书最特别的一段一个地方。那么这卷书呢，不仅仅记载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在神的面前的从困惑，然后神回答他，他明白了，从这个恐惧害怕啊，到因为明白了神的旨意，他信靠神，他变得勇敢啊。从原来担心、紧张、忧愁，来因着明白神的旨意，他能够变得欢乐，变成起来赞美。所以这是他心路转变过程的一个记载啊。那不光是为了他，其实也是为了历代的圣徒，那尤其是在难处中面临煎熬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安慰、鼓舞一切过信心生活的神的儿女们。所以小先知书里面哈。这个哈巴谷书是一个给人盼望的一本书。那虽然它整个的背景是一个大难临头啊，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且是起头就是从困惑不明开始啊。所以有人说这个哈巴谷书它的性质跟约伯记有一点点类似，他们都在那里探讨一个苦难的这个原因啊，到底苦难的答案在哪里？只是约伯记呢是集中在他个人身上的遭遇，而哈巴谷书呢是集中在整个国家面临苦难啊，他不能够明白，这都在找答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临到神儿女的身上啊。所以 所以约伯记是在解决他一个个人的问题，而哈巴谷书是在解决整个神百姓的问题。好，那这卷书写作的目的，第一个我在这里说到哈，他一些为了安慰那些真正关心神国，为了神家的荒凉和诸般犯罪软弱的光景而忧心痛苦的人，那么神借着这卷书回答，就是神一定会洁净神家的荒凉、混乱和犯罪。第二件事情，他为的是为着那些仇敌，为着仇敌的猖狂、欺压、破坏神儿女种种的工作而昼夜祈祷的人。在这里讲到神就一定会审判 神家的仇敌，借着这个来安慰我们。第三个，为着那些眼前的难处、试炼而产生困惑、灰心、无助者，那么在这里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义人必因信而生。那么第四个是为着那些盼望神家、神的国有真正的复兴而呼求而祷告的人，那他在这里借着主一定垂听这个祷告来安慰我们。所以这是一卷安慰的书，对那些在信心中、在熬炼里受到难处的人，是一本鼓舞的书啊。好，那么信这个 keywords 啊，这个要字，信这个字虽然在整卷书里面只出现一次，但是它却成为整卷书里面最重要的字，也是整卷书里面的骨干啊。所以我们找这个全书的 keywords 啊，这个关键字啊，重复出现的常常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字，但是呢，像这卷书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的关键字，就是你抓到了整卷书的中心信息的时候，那中心的信息那个字、那个词常常是这个一个 keywords。 那整卷哈巴谷书在这里给我们传一个信息，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信是这个整个书的中心点。那么 key sentence 要节，我这里列了三个啊，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是哈巴谷的祷告。那么最后是哈巴谷的赞美，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等等等等等。然后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等等啊，这是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好，那这卷书特别的地方呢，第一个是因为它是先知跟神之间的对话哈，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它有两个问题啊，双重的问题，就是他信心面临考验，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来看啊。那第二章呢有双重的保证啊，这是讲到信心的坚固。那拿双重的保证呢，一方面是讲到加勒底人一定会遭报，那第二个保证就是义人要因信得生。那么到了第三章呢，有双重的颂赞，这是讲到信心的夸胜。那么哪双重呢？第一个是为着过去，他在这里赞美，在感恩。那第二个是为着将来啊。所以我们看这三章的时候，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第一章有两个问题，他问神。那第二章神给他双重的保证啊。到了第三章，哈巴谷在这里有双重的赞美啊，跟颂赞。这是一卷很宝贵的书，我们这样子等一下来看分段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其实我们可以倒过来，现在就先来看这个分段，我们翻到最后一页。我们翻到最后一页的分段，第一章我们刚才说过有双重的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是他第一次跟神之间的对话啊，第一段是讲到第一次跟神之间的对话，那么他的问题跟神的答复，然后接下来是他第二次跟神的对话，他也是有一个问题，然后神的答复啊。那所以这两次的对话啊，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先知第一次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为什么任凭罪恶跟强暴存在？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巴谷书好不好？我们挑一两节读就好了啊。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二节， 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在这里他向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神，你为什么看见这个国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罪恶，有这么多的强暴，主，你为什么不管？这是因为哈巴谷是个义人，他为国家祷告，他为着神家的罪恶忧伤，他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可是国家却越变越坏，这个约西亚王底下的四个孩子，不是三个儿子一个孙子，没有一个是好的，所以这个整个国家受了很大的苦，他就觉得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这是他第一个问题。那么神的答复呢，就说神一定会兴起加勒底人来，那好好的修理修理，管教这些，这个被罪恶充满强暴的这些子民，这些悖逆的子民。那么他听到这个答案了以后呢，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五节到十一节神的回答，我们只要读两节就好了。第五、第六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要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底下讲到他的威武，他的可畏，他的残忍，然后他神要用这个加勒底人来好好的管教这些被盗的百姓，这是神对他的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所以我再说，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你为什么不听祷告？你为什么任凭神的百姓这样子的强暴，这样子的犯罪，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管教他们？那么神的回答说：我当然听，而且我已经兴起了加勒底人，准备好好的管教他们，所以接下来就变成第二次的对话了，就是第一章十二节到第二章第一节，那么先知马上接着问的第二个问题，这是他心中的困惑。他说：神，你为什么要用比犹大更坏更恶的巴比伦人作为刑罚的工具来执行审判呢？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第十三节看到的，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么残忍的加勒底人，这么可恶的，虽然神的百姓的确该受管教，的确该被鞭打，但是你怎么用一个比他们更坏更糟更残暴的人来修理他们，这是哈巴谷的问题。那你如果换成我们用今天的话来问的话，就是神为什么用一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呢？而且甚至是常常跟我们所期盼的是相反的方式来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有一次我讲过一篇道，就是神所有所做的事情，三句话 of his love 是出于他的爱 in his time 按照他的时间 by his way 照着他的方式，神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弟兄姊妹，这是要一个出于信心的，这真的是要出于信心的 of his love 就从他的爱里面出来的，所有的意念，他的心，这个向着我们的意念是何等的纯正，完全是从爱里面出来的 of his love in his time by his way，他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变得这么美这么好，这是我们神做的事情。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马英九说有这个夫妻真言，你们听过没有？台湾的那个总统马英九他自己说，他说夫妻相处的真言就是：第一，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如果太太错了的话，请看第一条。你们有没有听他这样讲过？那我们把它借来一下，应该是用在神的身上，但是我们要修改一下。那我修改的地方在哪里？我等一下考你们。第一个，神永远不会错，永远是对的。第二个，如果你觉得神错的话，请看第一条。那你觉得什么地方不一样？听到不专心哈？讲清楚一点，对不起，我听不清楚。你站起来大声讲啊！我刚刚讲的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马英九讲的跟我们这个属灵讲的有什么不一样？ 讲嘛，勇敢一点。我再讲一遍啊，马英九先生说的，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果太太错的话，请看第一条。那我讲的呢，神永远是对的。如果你觉得神错的话，请看第一条。啊？对吗？如果你觉得神错的话，对不对？神永远不会错啊、你觉得他错，那是你觉得啊。那马英九讲的还比较实际一点哈，就是现实生活，因为总是人嘛。他说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个，如果太太错的话，表示他真的是会错嘛。只是你拿他没办法，你只好去看第一条。那我们呢，信心里面不是这样，神永远是对的，永远不会错。如果我们觉得他错了的话，我们认为他错的话，请你再回去看第一条，神永远不会错。他不仅仅不会错，他永远是积极的，他永远是正面的。神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不要说他做错事，神从来不做消极的事的。我们的神就连管教都是为了积极的目的，为了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呢，你讲到每一次审判完的时候就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积极的，就连审判都是恩典。所以这里是讲到第一个，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经历，就是主啊，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第二个我们的困惑就是，神啊，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的祷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应该很多哈。你看我从小到大一直为了我的病祷告，我希望我的瘤能够消下去。那不光是因为我自己希望我好看一点哈，你不能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对不对啊？十几岁孩子哪一个人不爱漂亮的啊？就是这个男生不讲漂亮，男生是讲酷，对不对哈？这个要酷嘛，你们中国人是不是讲不讲酷？我们中国人也讲酷哈。你想十几脸上肿成那个样子，你酷到哪里去？所以总是会盼望说，主你医治我，你医治我。结果我就吃了中药，吃了西药，吃了宫廷秘方，吃了最好的西医被医生宰了好几刀，结果通通都不好。所以有一次我在山上祷告的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才十八岁多哈，我在山上祷告以后，我里面就突然有个不甘心，我说我再也不要吃药了，我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我从现在开始凭信心祷告，既然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个病不医治，那我为什么不能抓住他的应许呢？所以我自己里面越祷告越感动哈，为了我的信心，为了我的爱神，哎呀，我自己都很感动。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吃药了，我也不看医生。所有人跟我看到我脸肿成那个样子来跟我讲这是真的宫廷秘方，讲宫廷秘方的每一个都要加上一句，这真的是宫廷秘方。我都跟他说谢谢不要，真的弟兄姊妹，就这样子，结果这么多年下来，我的瘤不仅仅没小，越来越大。所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进关肿的一个大瘤进关啊，那个美国的海关，夏威夷的海关官员看到我吓坏了他不敢做决定，他说你沿着地上这条白线一直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你走就是了那我就沿着白线就凭信心了跟亚伯拉罕一样，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走啊，就走到一个办公室，走到一个美国人面前就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医务官他就把我这个送到医务官去了。医务官一看到我脸肿成这样子，他说 What's wrong， 他说怎么回事，你脸怎么肿成这样子我跟他说你不要担心，我这就是一个瘤就是了。那神也很奇妙就安排的这个医生呢，这个美国医生他曾经在台湾，就在我的老家台南服过役的，他一听我是台南人就跟我聊起天来了，然后不管了，就盖个章就让我走了。所以我就回来的时候，全飞机的人都在等我，因为他跟我聊天聊太久了。我就赶上了飞机进到了美国，就这样进来了那进来了以后，那是1979年的事情。那么暑假呢，我去见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正好在美国，在我哥哥家。我父亲看到我那个样子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去开刀，你不可以这个样子。然后呢，他又带我去，他又为了我的事情去找江守道弟兄就把我的问题跟江守道弟兄交通。江守道弟兄就说，这个当初黎托森弟兄在的时候带领大家是说像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必须要有清楚主的话。光有 logos 不够，要有 rhema 这个应许必须从神来的，不能我们自己的热心来的 所以他们，我肉身的权柄，我属灵的长辈都这么说，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是我该谦卑的时候了哈。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我说他们两个都这样讲，我说你都不肯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不肯听祷告呢？你如果医治我的话，你看有这么多人都愿意信耶稣，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呢？神没有听祷告。后来两个人都这样讲，我里面觉得神是叫我开刀，我就顺服了，我就真的去开刀了。结果神就开了很奇妙的路哈。这个我一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哥哥就写信到美国的 NIH， 叫做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就是全美国的那个这个医疗研究中心，他专门研究全世界的疑难杂症。那把我的病送过去的时候，结果这个机构没有多久就回信，他说我们目前没有经费研究这个病啊，这个病是一种很特别的病啊。他说我们把你推荐到纽约啊一个癌症中心，一个肿瘤中心啊，让他们来治你的病，所以就把我推荐到纽约去。如果你们到过纽约去的话啊，你们就知道那里有一个那个 Catherine Sloan Memorial Hospital， 就是全世界的癌症中心啊。我就被送到那边去，穷学生没有保险，那个医生一看到我啊，我说我没有保险，照理说医院都不让你进来的啊。那他就说不管那些的，进来我要马上帮你开刀啊。我就住进医院了。你看看我的病房旁边都是癌症，很多人鼻子上面插着一个管子，都是鼻癌啊，或是什么癌的，都是癌症的啊。只有我一个人啊，这个瘤长得很像癌症，但是不是癌症。所以呢，他就帮我开刀。那我觉得我是顺服主做的，好，我就去了。结果开了四个多小时，他把我的神经切断了，所以你们看到我嘴角歪的哈，不是我喜欢歪哈，那是他那个神经被切断了，这个神经切断是一辈子的伤害，不可能恢复了啊，所以他一切断了以后，他就把我的瘤封起来，他不敢再开了，因为再继续开下去，因为这边神经很多，那不晓得会有多少的神经会被切坏，所以他封起来以后呢，等到我妈要醒过来的时候，他来跟我讲。这个结果你知道吗？当我对着镜子一看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很难过，我整个人就掉到谷底下去。我说主，你怎么用这样子的，真的就像哈巴谷说的哈，第一个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第二个你让我里面觉得好像有平安，你这样子带领，然后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我的祷告啊？这个原来已经不够酷我了，肿了一个瘤，现在瘤没割干净，嘴角又歪了，雪上加霜，你知道吗？所以我那阵子好，我那几天在那边，那个杨老师在台湾，我们还没结婚，他在那边台湾大学当助教，我到美国读研究所，所以我一下子掉到谷底里面，我就觉得很孤单，我觉得整个属灵垮掉了，完全的困惑，完全的不明。所以那几天我根本不想讲话，我饭也不吃啊，这是为什么？79年我那次跟你们做过见证，他们每一次送饭来我就退回去，我几乎不想吃，一方面麻药让我一直吐，我不想吃饭啊，一方面是美国人实在不会做饭啊，那个菠菜煮成黑色的，真的太没文化的哈。所以我自己在美国，我自己讲到底下有美国人，我也说对不起哈，我说你们美国人实在是这个文化太低了啊，这个2000年历史就是不一样，把那个菠菜炒成那个样子啊，那个肉就这样一块过来，干干硬硬的。你看我们中国人各种的做法都好吃，对不对？那我又因为麻药，所以我根本不想吃，也是因为我的心情，我根本不想吃。所以我那时候体重一直一路下降，下降到这么大的医院，这个餐厅部哈，做饭食部的主任跑到我的办公室，我记得那个美国人他很紧张的，他说你的体重一直下降，你每一次的饭都退回来，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饭这么难吃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没有心情，我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沮丧。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也是一样哈，盼望盼望盼望，祷告祷告祷告，神却没有听。或是当神回答我们的时候，是用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方法回答我们，连想都没想到，真的很伤心，真的非常沮丧。所以当我这样倒在地上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跟你们有时候讲到说我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不想祷告了，然后我就跟主说，你自己看着办好了。我说这个人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那神就是有办法恢复我们。过一阵子呢，过了一段时间，神自己用他的爱，还是用他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他真的是默然爱我们哈。 他安息在他的爱上，因为他知道他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是绝对的，是没有条件的。啊，同样的，他也用他的爱叫我安静。啊，原来的埋怨，原来的困惑，原来的质问，啊，通通用他的爱叫我安静下来。啊，我虽然不明白，我一点都不明白，我到现在仍然不明白，但是我知道神没有错。啊，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呢？这个我就在主人面前就更小心哈，我就很认真的祷告。那么又是好几年的时间，我的瘤就又继续长起来，因为它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长起来，所以神还是没有医治我，我的瘤还是越来越大。到最后到了88年，那个瘤已经肿到很可怕的地步了哈。那么他们就把我换了一个医院，介绍到我现在住的加州。这是斯坦福大学，这个全世界有名的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医学院，然后是一个全世界头颈部的专家，叫做 Dr. Fee。 那这个医生呢，是全世界顶尖的开头颈部的专家。他一看到我的病，他眼睛都大了哈。然后他看我的病历，他就跟我讲，他说 Mr. Yu， 他说你的病我们到现在没有名字，他说你需要来教育我们。他说我跟我的同伴没有一个人懂得你的病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把你所有经过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跟你学。哇，你碰到一个医生要跟你病人学，你怎么敢把自己交给他啊？那他就是讲这样子的话。我就把我的病历告诉他，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看了我从前累积的病历哈，我在纽约帮我开刀切断我神经的那个叫做 Dr. Shaw， 他说这个人跟我是全美国头颈部专家的这个协会的这个共同主席啊，一个是美国东岸纽约的，一个是加州的，他说我们两个是共同主席。他说我这个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个刀不能开的啊，他说但是呢，你的瘤是被那个人开的，而且他切断了你的神经，所以他说我今天也必须很谦卑的告诉你，你的刀我也有可能不能开。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回去祷告到底要不要动这个手术哈。那我想我长话短说了，我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同事，甚至我上班的同事，那时候我还在公司里面当工程师，我有个同事就跟我讲，他说玉红姐，他说不要说信耶稣，如果你的瘤真的会好的话，不借着一生就好的话，他说我不仅仅信耶稣，我马上现身做传道人做牧师。而且不止一个人对我讲这个话啊，所以我回家祷告就跟神威胁利诱哈，我说神你看这多容易嘛，这个一点不输约拿到尼尼微去，对不对？你把我留一消的话，所有认识我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信耶稣了。但是神就是没有医治。那就怎么样？我后来在主的面前，我想你们很多人听过了哈。那一直到有一天，当我在那里埋怨，在那里怀疑的时候，我神在我里面对我说了一句非常强烈的话，他说 I am who I am， 他说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啊。因为那天我跟神这样祷告，我说你看这么多人都在跟我挑战，都在问我，他说如果神真的是全能的神的话，我们愿意信他，如果神真的爱你的话，神为什么不医治你，这个也是挑战。那弟兄姊妹，我就用这些话去跟神祷告，那没有想到那天神用这么强的话回答我，他说 I am who I am， 我如果医治你，没有借着医生医治你，是的，我是全能的神，我如果不医治你，我还是全能的神，因为我是我就是的人。他不会受的，因为 我没有得医治，神就全能就打折扣了，对不对？接下来他也是讲同样的话，他说我医治你，我是爱你的神，就算我不医治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神。哎呀，弟兄姊妹，当神那天在我里面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跪在主的面前，我就流泪，我跟他认罪，因为我把我的病，我把我的问题看得太大了，我把我的难处看得大到要来决定神到底是不是全能，是不是爱的神。今天很多时候人都是这个样子，神医治我，我就能赞美神，神不医治我，我就觉得神有问题，我赞美不出来。但是我们忘了那是神的属性，那是神永远不改变的性质，他是全能就是全能，他爱我们，他就是安息在他的爱里面，永远不会改变的爱，无条件的爱， 不受起伏，不受环境的爱改变的爱，他就是爱我们。就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当神那阵子这样子把我带进这么多困惑不明埋怨，可是当神后来一路上做一路上做一路上做的时候，我才晓得神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他没有回答我的祷告，用这样子出人意外的方式他回答我的祷告，让我困惑，让我经过不明，经过埋怨，经过质问。可是当神自己真的出来做事的时候，我前两天跟你们做过见证，照我这个流来说，照医生所有的说法，三年一定要动一次手术的。可是就从我蒙召的那一天开始，我没有借着任何医药，没有看过任何的医生，这19年过来，我的瘤不仅仅不需要开刀，不需要再长大，而且它比从前小的太多太多了。连认识我的人都很稀奇，哎，每次看到你啊，你比从前俊了一点。弟兄姊妹，当然我这是自己说说了哈，将来到了天上我更俊哈，所以你们要看我这副怪里怪气的样子，要赶快看哈，啊，将来到了天上主要给我们荣耀的身体，对不对？啊，那时候要看都看不到了。弟兄姊妹，现在这个病已经不会搅扰我，神借着好像一直搅扰我，一直让我困扰，让我灰心的一个答案，一个回答，但是神却把我的信心却不住的扩大。神的做法，他的作为。他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他用没有答应我祷告的方式却坚固了我的信心，真很奇妙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要教会祷告，教会祷告，教会应该复兴，教会要好好的认真祷告，就是喊个老半天弟兄姊妹不祷告，对不对？等到有一天神可能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像有一个韩国的长老跑到美国去，他在美国吃饭的时候不好意思低头祷告，结果这个自己就开始吃饭了，偷偷摸摸眼镜啊，擦擦眼镜就开始吃饭。结果这个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旁边就来了一个西装笔挺的一个美国人，长得俊啊，然后这个西装笔挺进来坐在那边，然后他就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祷告。哇，这个韩国长老就很惭愧啊，你看看人家美国弟兄，这个也不在乎餐厅的人，就这样子祷告，他里面很自责，就他就走过去，他就跟他讲，他说，哎呀，我看你祷告，我很感动哈。他说我这个在主里面能够碰到这个主内的弟兄真的很高兴。没有想到那个人脸一沉，他说我不是基督徒。他说你不是基督徒你怎么祷告？他说你是信什么的？他说我是撒旦教。他说你是撒旦教？他说你们撒旦教祷告啊？他说我们当然祷告啊，我们不光祷告，我们还有禁食祷告。他问他说，那你们禁食祷告祷告什么？他说我们祷告叫神的儿女们分裂不合一，我们叫祷告叫教会的领袖犯淫乱失败。他一听哈，他说他回来，我听到他的见证这样讲，他说回到韩国以后，他一天到晚叫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再不祷告我们完了，你知道吗？你左鼓励右鼓励，大家不祷告就是不祷告，等到神就是兴起一些环境，兴起一些难处，兴起一些仇敌的作为，我们才发现说我们再不祷告我们完了，那个负担就来了。你看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经过这么多的难处，那个市政府反对，周围的公司反对，我们会讲说，神啊，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叫我们去了那立刻就能够得胜，那为什么让我们一波三折呢？市政府想尽办法找我们麻烦，打电话说你们连买都不要买，你们买了我们绝对不会给你们这个教会执照的啊！你这笔钱是白花的啊！市政府的律师都打电话来，那周围两个全世界有名的大公司 Intel 跟什么派的律师来我们教会威胁我们，他说你们根本不要想进来，我们不会让你们进来，神的应许是真的，仇敌的攻击是真的，我们就凭着信心，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能够有勇气跨这一关都很难了，这个只要有一点理性的人都不敢做这个决定。花了这么多钱买下来以后不能够变成教会用的话，那个时候经济不景气，你去哪里卖这个房子？你这样一买一卖，你不知道耽误多少时间，要花多少的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何等感谢主，那一阵神让我们长职同工，教会弟兄姊妹就是全体这么同心，大家一起跪在主的面前，一起寻求，一起进食祷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往前去，我们勇敢的交出我们的这个买卖合约，说我们愿意买。弟兄姊妹啊，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些特别的带领哈。那我们从前已经跟你们做过见证了，当我们提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卖主不卖给我们，把它卖给别人了。 那个信心真的受到很大的考验。神，你怎么会这样子做呢？我们好不容易从自己的困惑、紧张啊，这个分析全部放下来，愿意凭信心啊。那时候我记得很多的同工们都说啊，我们愿意相信神怎么对我们说事情怎么成就。因着这样子的信心，大家迈步，大家勇敢地跨出来，然后写好合约送出去了。结果没想到我们真送出去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个地卖掉了。神用那样一个非常奇，这个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明白的方式，回答了我们对神的信任。好，所以那时候我跟杨老师正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啊，正在他们的一个夏令营服侍哈、啊，所以我晚上11点回到房间，我听到这个信息，说那个地卖掉了，然后说很多的弟兄姊妹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真的，神就是把我们带进困惑，带进不明，就是跟哈巴谷一样啊！他为了神家复兴祷告，希望神儿女们属灵，希望神儿女们脱离罪恶，脱离肉体。结果没想到越来越坏，然后神不仅仅没有听这个祷告，而且神就兴起了更残暴的人来在这里伤害神家，所以他里面很痛苦的。那我后来我们已经讲过了哈，那神给了我们应时的话语跟应许。然后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那时候我们全教会就是学这个功课。然后我们不是苦苦哀求的求神把那个教会给我们。我们那时候教会的祷告就是教会奉主的名，这是神的地啊，叫那个买主把这个地交出来。这是我们的祷告，这真的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不再去质问啊，我们选择不去质问神，我们选择在这里凭信心相信他。啊，我们选择在这里顺服他。他既然告诉我们，神的物是神的，该杀的物是该杀的。这块地从头到尾，我们没有任何的意思想要坚持买它，所以有这个勇气，所以有这个原因还站住，是因为神给我们应许，神给我们命令，我们只是做一个信而顺服的。所以那一阵子的40多天，我们教会的祷告，我们的禁食都是向神祷告，神让你叫这个人把地给交出来，因为这块地是你的。那在美国是45天要交地的，祷告到第43天，那个买去的人果然突然决定不买了，把这块地送出来，就重新还给那个卖方。那个卖方是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这个过了几天啊，这个打电话来问我们说，你们还要不要买？我们说我们从来没改过。然后他说，你们要买可以，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加价$800,000，第二个，请你们教会的这个牧者哈，写信来的时候不要再提神的名，因为你每次，因为我给他写信，每次都在做见证，神给我的应许是什么，神给我们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啊，这个犹太人听到我们讲神，他心里不舒服，所以就跟他的这个代理商说，你告诉他们啊，不可以再提神的名。就我给他回信，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神，我们早就不买。就是因为神，今天我们还在这里啊，加钱根本不要谈。弟兄姊妹，后来他们都让步的，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一关一关带领我们，好像是被拒绝，好像是被拒绝，可是实际上神在这里，每一次好像我们困惑之后，神给我们带来的都是对神更深的认识，知道其实神一直在掌权，他只是在训练我们。然后市政府为难我们，一次不准，两次不准。人家说，所有去市政府申请的，如果不是为了教会，最多2次，顶多3次，一定会批准这种大型的改造啊！就是我们这个教会，他批回来的12次，拒绝的12次，我们整个被拖了17个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疲倦了，说神为什么不听祷告呢？每一次都这样子迫切的祷告，24100，好多弟兄姊妹加入我们的祷告，好，为我们禁食祷告，为我们这个24100的守望祷告，可是就是没有解决啊、送上去了又被批回来，不又被拒绝，送上去又被拒绝，弟兄姊妹一直到了第13次，他最后准我们进公听。当我们进公听会的时候，我们以为马上就没有问题了。结果第一次不敢做决定，第二次不敢做决定。那我这一篇的信息，就是我底下要讲的，就是我用哈巴谷书这一段的信息作为我那一天跟弟兄姊妹的交通啊，我记得很清楚啊，这是2月14号，这个2007年啊，我们第一次的公听，这个撒旦借着市政府的律师做了一件非常不公义的事情，让那个决定那天不能做。延到第二次不能做，那么等到第3次他们 不是由他们做的，就上层到整个市政府，由市议员跟市长一起做这个决定。他们一共有七个人，我们叫做 City Council 市议会做这个决定啊。又怎么样？我们全教会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那天下午他们其实已经偷偷先开了一个会了，他们五比二决定今天晚上否决，不准我们买啊，就是让我们拿不到这个许可证。结果教会的祷告，凭信心的祷告，我们真实的祷告，到了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七个议员跟市长坐在上面，他们表达欢迎我们，他们真的是很喜欢我们，因为看见怎么可能有大人进来，年轻的孩子马上就很礼貌的让位，在美国人没有这一套的，所以这些市议员每一个都在这里看我们，他们觉得这是真的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众啊，这个大家安安静静的，没有喧哗，这么守秩序，年轻的孩子懂得让位，他们很感动。他说我们太欢迎你们进来，我们非常欢迎你们进来，但是不是这块地。他讲完了以后都要加一句话，但是不是这块地。他说你们，我们希望你们进来，而且我们这个你们如果找任何其他的地方，我们马上批，如果你们找不到的话，我们帮你们找，但是不是这块地，因为这块地神要，你就发现仇敌就是想尽办法不给。这个真的是一个征战，真的是一块征战。哎呀，弟兄姊妹啊，你是很奇妙的事情。当他们表达完了以后，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当时都想，怎么可能呢？怎么又是这个结局呢？结果没有想到，就在他们要投票要开始按那个按钮的时候，神就开始独行其事，做奇妙的事。而且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第三次，就是最后一次公听之前，神就是用约沙法征战的那段经文，我那天那个主日讲到啊，那个信息是讲到你们只管站住 ，take your position， 然后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那天真的是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因为地上掌权的我们能做什么？多少人劝我们去找国会议员来压他们哈。我们说我们不会去做这些事，我们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我们就是依靠我们所祷告的神啊。所以多少人教我们去走关系啊，这个我们从来不碰的啊，因为神的儿女们不做这种事情。我们所依靠的就是神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我们所要见证的就是我们的神是真神。弟兄姊妹，所以那天当他们这样子开会的时候，下午五比二是反对，然后聚会的时候也真的是讲出反对我们的理由。可是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就在他们要按电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议员接过麦克风来，他说我来的时候是要反对你们，但是我现在改变我的主意。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把他的麦克风拿过去，他说我也一样，我来的时候是要反对你们，但是我现在决定改变主意。等到他们按电钮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五个绿灯两个红灯，五比二通过了。就是因为神自己出来做事，我们就是站着然后看神为我们征战。所以前面十二次的被拒绝，我们不能明白，真的不能明白，我们常常很多事情不能明白。可是当神最后一网打尽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觉得太值得了，我们从前风闻有神，如今亲眼见到神。过了两个礼拜，他们七个人要再投一次票，要决定这个决定要变成永远市政府永远永远的文献的时候，那一天是七比零全数通过。就是因为这是神做的奇妙的事情，怎么可能？他们一直说这块地不可以给你们，太好的地，他说我们要留给雅户，他自己明说的了。这些市议员都不怕这个厚脸皮，他说我们宁可留着给雅户用。你们听过雅虎吗？哈，那个上网路的雅虎，你们叫雅虎，反正就是那只虎就是了哈。因为我们教会同一条街跨过一个路桥，那边就是雅虎的总公司嘛，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扩展的时候，就找到像我们这种在大马路边，而且是整个矽谷中心的中心地方。哦，市议员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秘书跟市议员都说，你们现在要买的这块地是我们整个矽谷高科技的心脏。啊，所以我们不能给你们，你们去任何地方都给你们。那今天不是我们挑的，那是神挑的。我跟你讲，真的是神挑的。我跟杨老师都很怕大教会，因为我们两个体力、能力，然后这个精力，我们属灵的度量都不能服侍多的人。我是讲真的。那但是因为神的命令，所以全教会就顺服，然后神就在我们中间做了奇妙的事情。 所以刚刚开始公听会拒绝我们的时候，那天我祷告的时候，神就把哈巴谷书的信息给我哈。那这就是我要回头跟你们讲的哈。哈巴谷在这里有几个，在他信心受熬炼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第一件事情叫做 be true， 要真实。他把他心中所有的困惑，他没有隐瞒，他非常真实的带到神的面前。他不装假，他不隐瞒，他把所有的这个困难、困惑、不明，甚至埋怨，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这叫做 be true， 要真实。祷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要真啊。祷告不真，常常我们自己都不受感动的。祷告不真，不容易叫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来做事的。第二个他的反应，我写要智慧，要 be wise。这是哈巴谷做的一件事情。他碰到困惑，他碰到不明白的时候，他把他的问题，他把他的困惑交给神。所以在第三页的时候，我在这里写哈，我那是把我那时候的经历有点的稍微整理简单的写在这。我说我们必须要学习把自己和问题分开来。当我们一旦把我们的问题困惑交给了神以后，我们就要跟他分开来，我们不要再拿回来，让神来回答，让神来解决。这叫做要把各样的重担卸给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交托，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卸给神啊。我想在我们那里，我们超级市场，我想在这边也一样哈。你到超市里面去买东西，它不是有那个 shopping cart 吗？就是那个带着轮子的车子，你推着哈，你把牛奶放进去，你把鸡蛋放进去，你把肉放进去，你把你买的菜放进去，你会不会一面推着一个车子，然后手上又是牛奶又是鸡蛋又是肉，然后每拿一样就放在身上，好让卫生纸挂在脖子上，然后推着一个空车子？不会嘛，这个车子来就是叫你拿一个放一个，拿一个放一个。这个叫做把你的重担跟你分开来，要把各样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我们一面说我们要卸给神，一面我们都背在自己身上。所以哈巴谷在这里做的事情，他非常的这个 wise， 就是 be wise， 就是智慧的。他把他的问题交给神，交给神以后他自己不拿回来，他等神回答。他说我要上到守望楼，我要看耶和华神对我说什么。他交出去了，他就等候神的回答。他不再被这个问题困扰，他不再被这个问题打倒，他在这里等候神啊。所以呢，底下就讲到他就离开一切的低谷啊。所以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啊。弟兄姊妹，你要上到 watch tower 啊，就是所有的城楼最高的地方，就换句话说，你要从低处，你要离开低处，上到高处，上到守望台，上到至高之处，你在那里仰望神，仰望他对我们的回答。这就是哈巴谷，他把问题交给神以后，他就离开地，他上到主人面前，他等候神的回答啊。所以第二个他就讲到了，他盼望从神得到回答，我要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然后在等候的时间，他选择信任神的时间和他的美意啊。因为神回答说，义人要因信得生。神怎么安慰他呢？借着两件事情，一方面神说加勒底人神一定要惩罚，所以提了五个啊，加勒底人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提了五次，在这里数说加勒底的罪状，而且说到神一定刑罚加勒底，所以借着这件事情要安慰哈巴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在这里更是把那个积极的出路告诉他，叫做义人必因信得生。神喜欢我们在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难处里面，我们因着信，我们继续可以走下去，我们永远相信神不会错，就算我们觉得他错了，他人就没有错。这叫做信心啊，义人因信得生啊。所以 what 讲到他有他的美意， when 是讲到什么时候，他有他的时刻，主不早到，但是也从来不迟到。How 是讲到方法，他有他实现计划和步骤的方式。Who 就是他有他实现计划所要使用的器皿。那第三件事情他做的叫做 be strong， 就是要刚强。 当哈巴谷在这里把问题交给神，然后站到守望台等候神回答，然后当神回答他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相信，他就开始顺服，他不再质问神，他就选择相信。虽然那个环境没有挪去，虽然他当初的害怕仍旧存在，但是他相信神回答了他，他就相信神不会错，他就决定刚强的站住啊！所以当哈巴谷开始赞美的时候，不仅仅难处还没有过去，甚至这个难处这个审判都还没开始，神所说的加勒底根本都还没来呢，但是哈巴谷已经先开始赞美了，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那在我的讲义上面，我就是引用了我第一天还是第二天跟你们讲的利托森弟兄的例子啊，挪去礁石，挪去一个会有第二个，挪去第二个会有第三个，但是神工作的方法不像人一样，人总是找方法解决难处，神总是先改变人，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度量被改变，我们整个人被提升，而让我们能够过去。所以底下讲到这个他的颂歌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内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念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过瘾啊，很喜欢这些经文啊，很喜欢这些经节。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哈巴谷的处境的时候，你要知道在那样子的处境里面能够唱这样子信心的歌，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得胜。那个加勒底的残暴那是有名的，昨天我们讲到亚述的残暴，加勒底一点不输他们。圣经上主自己都借着哈巴谷，主自己都对哈巴谷说，那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他要来啊。那你要想到自己的家人可能被残杀，可能被剥皮，可能被强奸，哦，这些神的百姓有这么多人，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要被活埋，你想到这些东西，难处都还没有来呢，但是哈巴谷已经可以开始赞美神。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了，这真的是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祷告过了，神回答了，他底下要做的事情他就是信而顺服。所以三个事情，Be true, be wise, be strong. 要真实，不需要隐瞒，到神的面前去，把所有的感觉告诉他，把所有的困惑告诉他，把所有的沮丧告诉他。第二件事情，要 be wise, 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我要学习把我自己跟问题分开来，然后学习把我所有的沮丧困惑借着祷告交给神，交给神以后，我就选择不再去受他搅扰，我等候神回答我。我在信心的里面仰望他，我等候他。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把我们的难处祷告祷告祷告完以后，我们又拿回来了，对不对啊？我们说是交给神，但是他其实天天困扰我们，我们说是去问了神，但是我们并没有期望神回答我们。这都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不像哈巴谷他是一个这么认真的人哈，他的疑惑是真的，他的恐惧是真的，他对神刚刚开始起来的问题质问也都是很真的，但他是非常真实的人。当神回答了以后，他就选择顺服，他就选择相信。好，那么当他听见神的话以后，我们现在就看到第三章啊。那么在第二章有好几句话都是我们很喜欢的啊，像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在新约圣经被引用过三次。那我想你们看我的讲义纲要里面就有了哈，罗马书第一章17节，加拉太书第三章11节，还有希伯来书第十章跟的38节。那么在新约所引用的这三次里面，他所强调的重点各有一些的不同啊。像罗马书是特别在讲因信称义，所以当罗马书引用这句话的时候，它的重点是在强调义这个字。那么加拉太书在这里所强调的义人必因信得生，重点是讲到信，是借着信心而不是借着行律法，因为加拉太书在打的仗就是这个仗。那么到了希伯来书呢，希伯来书第十章 这个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子的心必得大赏赐，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着所应许的。底下就说到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要快来，必不迟延啊。底下就说到唯有一人必因信得生啊，那你讲到的生，那个因信得生是重在这个生字啊，能够不被环境困住，不被环境打倒，他能够在信心的里面继续往前，继续过活。所以这是三节在新约的引用。那另外我们很喜欢的圣经是第十四节啊，讲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这个认识是真认识，信心被试验过以后产生的真认识啊，这个东西就在主的面前能够安息在他的爱里面，这个爱叫我们安静下来啊，这个对神第一手的是我亲身的认识。所以这是那天当那个台上的灯变成五个绿灯两个红灯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起来，当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感谢神啊，那接下来的就是觉得太值得啊。然后另外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姊妹讲说从前风有神，好多人讲都讲不出话来，眼泪就下来。这么漫长四年的征战，仇敌猖狂，上上下下，神每一次说话我们就选择相信他，每一次这个政府啦、公司啦、卖方啦，这个所有的难处在这里刁难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眼睛看难处我们就垮下去了，但是我们宁可选择我们来仰望神，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弟兄姊妹，神就让我们在真的是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就发现神真是可信的。所以好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值得，这个代价值得。然后另外一句是第二十节啊，唯有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有人说哈巴谷书写作的年代一定是至少在605年以前，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在。那么其中的根据之一就是这句话啊，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那么另外一句话呢，是在第十九节，他说这个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那中文少了一个我的哈，用我的丝弦乐器，所以表示那个时候圣殿还是有歌唱的服饰，表示圣殿还在啊，是并没有被巴比伦给拆毁给烧掉。好，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第三章，第三章非常非常的宝贵哈。那么第一章讲到他的两个问题，第二章讲到神的两个回答跟坚固，那么第三章说到他的两个的祷告跟这个两个的称颂啊。那第一个呢，第三章第二节他向神有一个祷告，然后接下来他为着过去来赞美神，那在接下来他为着将来欢颂。那这三件事情都非常的宝贝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唱的诗歌，他求神复兴他的作为，这是哈巴谷的祷告。在神家整个荒凉，他自己沮丧，他的前途充满了恐惧，但是他在这个时候向神的一个祷告，就神求神复兴他的作为，能够显出他的作为来。那么第二件事情他做的是在第三章第三节到十五节，他在这里开始为了过去而赞美神。那么这些经文哈，如果大家细细的读的话啊，你可以读得出来。像例如说在第九节啊，他说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啊。那么解经家告诉我们这一段前面的颂赞感恩都在讲到出埃及的历史啊，所以讲到摩西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那么第十一节的后半，他说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这是讲什么？讲约书亚哈啊，约书亚征服迦南。所以当他在这里数算纪念神大人的作为，一面在这里讲到摩西出埃及的事情，讲到这个神把我们带出来，一面讲到约书亚征服迦南，讲到神把我们带进去啊，一个是消极的把我们救出来，一个是积极的把我们带进去，那就是跟我们 救主的名字是一样的，耶稣是把我们救出来，以马内利是把我们带进去啊。这是神一直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面拯救啊，另外一面呢，他更积极的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好、更高、更丰富的境界。这一直是神的工作啊。那这就是这个哈巴谷在这里，借着回顾过去，借着属主恩典，他在主的面前重新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的口可以重新起来赞美。啊，这是他第一个为了过去而感恩，在这里属主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恩典一定要一一的数啊！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啊。讲到有一个人，他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这个美国经济大恐慌的里面，他整个的所有的生意，他的这个家业几乎全部都掉光光，全部输光光啊！这个一生辛苦累积的钱全部都掉了，结果呢，他的妻子也离开他了，他所有的东西都掉光了，所以他非常的沮丧。当他很落魄的时候，他在纽约的街头就这样子六神无主的走在街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会过这样子的心情。我在大学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那个为我的病很灰心的时候，我就记得那一天，我就有点像他这种感觉，就整个人很落魄，什么事情都不想想，我就漫无目的的在台北街头就这样走，走着走着，前面是路桥我就上去，然后是路桥我就下去，然后路上根本不看旁边的人，也不知道经过什么店，反正我就是漫无目的的走，我整个人就灰心，整个人就觉得人生没有意思，我就是这样走啊，这是我软弱的时候了哈。那天在纽约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非常的沮丧，他走着走着走着，结果他突然看到这个一个酒店，就是一个像旅馆一样的啊，门口挂着一个招牌啊，然后说里面正好有一个什么会议，我记不得那个细节了哈，反正门口也有人在欢迎他进去，那结果他就想说好吧，就进去看一看。他其实本来已经想自杀的了，他自己想说出来走一走，然后准备自杀的。结果他进去呢，结果就碰到了一个人哈，看见他这副这个潦倒落魄的样子，就问他说：“他说你是不是很大的难处啊？”他说：“是。”他说：“有可能解决吗？”他说：“不可能。”他根本都不想讲话的。所以他们经过了一些对话以后，这个人发现一点没办法帮助他，他非常的消极。他说：“这样子好不好？”他说：“先生。”他说你的问题太多了哈，他说你愿不愿意明天来这里，因为我现在很忙啊，他明天我一定抽空，他说我愿意跟你谈一谈。那个人想想自己反正已经这个没有出路了，也想死了，他说好，他说明天我来。就讲好了几点钟以后呢，这个人来了，哎呀，他发现昨天跟他讲话的那个人果然在这边等他，他里面已经很感动了哈。那这个人就是看到他以后就说：“来，先生上车。”那他就上车了，上车以后他就开着车，二话不说的就开始把他往郊外带。这个人想说你要带我去哪里，他也不讲话，他就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开出了纽约的这个市中心，就开到郊外去，然后开到山坡。他想说我是不是碰到什么坏人了哈，他也不敢问他。结果他开开开开就开到一个坟墓区，开到一个墓园，然后那个墓园呢很特别的，就是它底下是一个山谷下去，他就开到这个路边可以停下来的地方，他说你下来啊，这个人很失意的人就下来了，他不知道他在葫芦里卖什么膏药，他就下来，他就带他走走走，然后走到那个斜坡，整个斜坡望下去啊，那不是几百个，那是上千的坟墓，墓碑一个一个，整片山野都是坟墓。他说你看到了吗？他说我看到了。他说你带我来干什么？他说你看到了吗？他说我看到了。他说你不是说你有很多问题吗？他说是啊。他说让我告诉你啊，他说躺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通通都没有问题。他说你今天还活着，问题算得了什么？躺在这里的人再也没有问题。那这个人我相信不见得是基督徒了哈，那我现在只是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能够因着人还活着就有机会，他就有一个斗志，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去面对我的挑战，面对我的困难，那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怎能够丢弃这样子的信心？神是用一个不改变的爱爱我们，神是用一个永远同在的应许， 他真是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今天神的儿子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一个极荣耀的前途，所有的遭遇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随便的，我们比起这个人，这些不信主的人，我们里面所拥有的比他们不知道多了多少了，我们怎能够灰心呢？我们怎么能够沮丧呢？我们怎能够再这样对明天没有盼望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啊，哈巴谷实在给了我们一个太好的榜样，他很真实，他很困惑，他爱神家，他为神家祷告，他经历过很多次祷告没有得答应，他也经历过很多祷告受到挫折，神用完全出乎意料的方法来回答他的祷告，他所有的经历跟我们的经历都非常的像，但是他永远选择去问神，他永远选择去明白神的旨意，而当他真明白神，真认识神的时候，他让这个认识成为他的信心，成为他不再去分析，不再去解释。所以你看到最后啊，当第十六节他听见神对他说话，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在所难免，是一定要碰到加勒底人的攻击，他说我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啊！弟兄姊妹，他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但是他底下他就选择来赞美神，他知道神永远不会错。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作为我们的结束。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子，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稳行在高处。啊，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曾经听过我讲一系列稳行在高处啊，稳行在高处短短的几个字里面，讲出了我们所有神儿女们的三个挑战，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高。今天我们这个人太不稳，起起伏伏起起伏伏，什么样子的环境都可以让我们起伏，都会搅扰我们，都会摸着我们，我们太不稳，我们太不高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太低，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活在眼见，活在感觉，我们天天所摸的所接触的都是属地的东西，我们不够高。第三个，不够行，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缺少长进，缺少真实的往前啊。所以在这里说到的稳行在高处，说到我们三个挑战，这个生活是在信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所以难处是真的，但是我们的荣耀也是真的。保罗说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说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难处在我们身上发生是神打发来的使者，他有使命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乃是看不见的，因为所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属天的眼光，需要有信心的眼睛来看我们的遭遇。同样的，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保罗说，我想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小弟兄姊妹，不是难处不大，而是因为它没得比，一跟将来要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相比的时候，保罗说现今的苦楚就算不了什么。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用这样子的信心去看哈。这个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大概才一岁多，有一天我上班，突然接到杨老师打电话来，他说你赶快回来，赶快回来啊！那因为我们家的小儿子大儿子那时候才一岁多哈，他叫 David 大卫，他说 David 捡到一个樟脑丸，居然吃了。他说你要赶快回来，因为我打电话给医院，医院说叫我们赶快送到医院去。他说这个东西很可怕，他说如果在他里面化掉的话，他的脑袋可能会麻痹的。我从公司里面就十万火急开车冲回家，然后接着他们就把他冲到医院里面去哈。然后医生就赶快准备啊，弄了一种那个木炭，但是是液体的木炭，就是把它烧成水，就是已经变成水质的，浓浓的黑黑的。 啊、哦，就是准备要用一个大管子，要捏着他鼻子，要灌到他的肠子里面，把毒吸掉。那我那个儿子才一岁多，送到医院，看到这么多人这么紧张，他已经吓哭了啊。然后呢，杨老师一看那黑黑的那个，那样黏黏的那个炭要灌到他儿子的里面，他心疼的要死哈、啊，他也在旁边流眼泪啊。他就舍不得，我们想陪他进去，医生说你们不可以进来，绝对不可以进来。啊，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爱孩子是应该不要让他去受苦呢，还是要让他去受苦？你当爸妈的怎么都不回答呢？要不要让他受苦？要，因为他需要这个苦，因为这个苦难是一个积极的苦难，要把他从里面救出来。你要去想他说，如果他不经过这个苦难，那个结局将是什么？那个结局就是他可能变成植物人，从此以后伤了他脑筋以后，他笨了，他什么都不懂了，他可能变成什么都不会判别。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的确，经过苦难是一件可怕的事，他需要经过灌肠，需要这个黑黑的弄下去，需要很可怕，需要跟爸妈暂时分别，他的确有很多很可怕的经历他要经过。但是弟兄姊妹，他不经过的话，代价更大，跟癌症也是一样。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有些东西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借着苦难救拔我们。弟兄姊妹，这需要信心，真的需要信心。好，所以现今的苦楚，如果比起我们将来要得的荣耀，或是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个苦楚，我将要产生可怕的结局来相比的话，那这个苦真的就不足介意了。你看我们今天回想的时候，我们今天跟他讲这些故事，他只有很甜蜜的笑，他从来没有记恨的，爸爸妈妈你当初怎么可以把我送进去、哦、他不会再埋怨了，他一定谢谢我们，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所有的苦都暂时的，但是那个结局却是美好的。希望我们抬起头来。我本来要唱的一首诗歌我临时改，我们唱那个选本诗歌100，不是那个圣徒诗歌114首，好不好？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大家应该会背嘛，哈，114啊，我记得不错的话，圣徒诗歌，对。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这个充满着盼望的。
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
会丢弃我们，他也永远不会错的，就连他管教都是他爱的明证、啊、所有的难处是为了造就我们，为了丰富我们，为了强化我们对他的真认识和真关系。因为什么呀，我们带着荣耀的盼望，我们再来唱哈。我们如果可以的话，跟同伴们握手好不好？这真是一个荣耀的盼望，有救主，有同伴，有荣耀的前途，我们一起来唱。
我在惧怕，我在
样的盼望，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活到永永远远，也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再为明天忧虑。不是我们没有难处，不是我们没有软弱，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活着，他掌管我的明天。主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放心的来跟随你。主啊，就像无花果树不发旺，就像葡萄树不结果，就像橄榄树不效力，哦，地里面也觉得田产。主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活着。主啊，你永远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喜乐，哦，你使我们的脚能够快如母鹿的蹄，让我们稳行在高处。主啊，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想到你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的心就欢喜了。当我们想到你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的心就要来赞美你。是的，虽然好像难处都还没开始，虽然好像审判都还没开始，但是我们亲爱的哈巴谷就已经开始赞美了。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活泼的信心，让我们真知道来仰望你，让我们能够真实，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学习刚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都成为羔羊的同伴，让我们都成为你大能的见证人，让我们都成为你大爱的见证人。主，我们谢谢你，也为着所有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为着所有有难处的教会，为着所有有难处的家庭，主啊，我们在这里都交在你的手中，你的血，你的全能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跟世人真是不一样。哦，我们知道现今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主啊，他就不值得介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至善至亲的苦楚，他被打发来是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